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林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感染新冠病毒的情况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仍然亲自出访日本，与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外长共同出席了四方安全对话。蓬佩奥发表讲话，再次指责中国掩盖疫情，导致疫情恶化。他同时呼吁深化美日印澳的合作，以此作为抵御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的屏障。在中国与印太地区主要民主国家关系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四方安全对话的机制是否有望发展成为一个类似北约的军事联盟，以对抗中国的安全威胁？那么，美国强化印太地区主要民主国家合作对抗中国的这个战略收效如何？在华盛顿的包围之下，北京是否正面临同没有盟友、没有朋友的一个窘境呢？我们今天很高兴邀请到两位嘉宾，就这些话题进行讨论。一位是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杨先生，欢迎您。
你好，欢迎的，谢谢。
那么今天第二位嘉宾是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副教授兼系主任叶耀元，叶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那么我想首先来请教人在日本的杨中美博士。杨先生，您怎么来评价这次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日本的访问？那么您认为他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刚才也谈到，就是在他这个出访是在这个美国总统特朗普感染新冠这个病毒的这个一个情况下仍然是亲自前往日本。那么最后就是想请您来回应一下，就是说日本朝野对这个蓬佩奥访日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正因为这个特朗普是最近的病情的发展的情况非常戏剧性的，所以呢引起了日本的这个媒体的重视，所以呢相反的对这个蓬佩奥访问这个日本的情况呢比例比较小一点，但是呢还是引起了相当大的重视。因为毕竟这个是我们知道，这个现在的新政权是继承了安倍的政权的路线，那么加强以日美同盟为中心的一个外交关系，那么对这个蓬佩奥来访问这个日本的话呢，是相当重视的。大家知道，就是那个关于印太战略，实际上是开始提出来是日本，也是安倍政权提出来的，后来是经过这个特朗普的一个大力的提倡和发展，那么进行了运作，所以呢，现在这个印太战略呢，已经逐渐的形成一个很紧密的关系。那么最近呢，有可能就是蓬佩奥来到以后呢，可能要加强这样的印太战略的关系的结合。那么这对中国来说，对日本来说都是非常大的事情。对日本来说，这个通过印太战略的一个加强的话呢，可以比较抑制这个中国的这个对日本的这个强势的这个外交作风。那么与特别是在钓鱼岛争端当中呢，可以借助这印太战略的呢力量呢，也比较平衡一下日本的压力和压制一下中国的这个进展。那么对于中国来说呢，如果印太战略如果在通过不断的加强的话呢，实际上形成一个在东亚的北约的一个性质的话，对中国的外交压力呢和这个战略安全来说是非常大的威胁，所以呢也是比较重视这样次访问。对日本呢实际上观察呢也是很运作呢是很注意的，所以说这引起了应当说是蓬佩奥访日是引起了这个中日两国的比较大的一个重视。
好的，谢谢杨博士的分析。我接下来想请教叶教授啊，叶教授，这个我们知道这个蓬佩奥国务卿这次的亚洲之行，原本还有这个韩国和盟国，但是由于这个非常突然，这个特朗普总统是被宣布感染了这个新冠病毒，所以他临时取消了这两个国家。可是还是仍然按计划呢去访问了日本，特别是一个重头戏，这次访问日本一个重头戏就是出席这个四方安全对话。 那么我想请您来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对于美方来讲，对于蓬佩奥国务卿来讲，出席这个对话这个行程是那么的重要呢？
谢谢。那基本上，我们虽然说本来的行程里面还有访问韩国跟蒙古，但这次蓬佩奥的亚洲行，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去出席这个四方安全对话。而这个四方安全对话何以见得如此重要呢？主要是说，我们去看到其他这三个国家，印度、日本、澳大利亚，它其实是完美的实现的。所谓特朗普认定的一个印太战略的一个核心角色，那美国之所以他必须要在这个时间点去参加这个会议，主要点当然是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美国必须要去参加这个会议，去给这些国家一个 reassurance，他要去再度确认美国对这些国家的安全的 commitment 或对这些国家在经济安全上面的协助是绝对不遗余力的。他不希望说，因为这些国家，因为尤其是我们特别看到的是日本跟澳大利亚，它跟中国之间的经济相对来说比较紧密的结合，所以他不希望说这些国家因为经济的利益而不把跟美国之间的这些security commitment 或者是安全的协议放在第一顺位，所以他必须出席这个会议去。reassure 去重新的去跟这些国家确认美国的一个 security commitment。那再来的话，第二个点就是说，另一个层次，当然美国他也希望去确认，在现在美国这个抗中或反中的一个政策的执行之下，这些国家他最后是不是，如果我们今天真的会进入一个新冷战的形势，那这个所谓的印太战略的这些主要的 player，日本。印度跟澳大利亚，它到底会不会跟美国站在同一个区块？会不会去一起联合来防堵中国的崛起或防堵中国的外扩？所以，他参加这个会议 本身是必须要去跟这些所谓的其他国家的外长进行一个很直接的对话，而且他这些对话，当然我们事实上昨天从媒体上也可以看到有一些透露的讯息，因为每一个外长他们都有 issue 他们自己的一个 statement，但是这些 statement 里面，他事实上讲的内容跟他们实质上闭门会议讨论的东西是不是完全一样的呢？又有待商榷。这个所谓的见面三分情。见完面之后，谈论的东西，谈论的话，这些部分，到之后我们才能再进行更多的解读，说他们到底谈了什么，或者是这几个国家取得了什么样的一个双边的效益。谢谢。
好的，我也既然想请教这个杨驻美博士，就是您怎么看这次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这个四国外长参加这个四方安全这个对话？您来点评一下这个机制对于这个印太战略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现在呢，我觉得这个日本的新政权刚刚上来，那么印度呢又发生了很大的越侵和中印的边境对抗的问题，那么澳大利亚和中国关系也是比较紧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呢，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能够加把劲的话呢，能把印太战略呢巩固下来的话呢，对美国的印太战略战术，对包围和阻止中国的崛起呢，应当说是比较，有利的。那么同时呢，对这些国家来说呢，他们和中国本身的经济利益和各方面的，外交关系呢，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相连关系的，他们也不可能完全的要向美国完全倾斜，尤其像日本这样的一个国家，它在经济上和中国是一个形成了一个紧密的关系，实际上是中国是它的最大的经济交往的贸易的国家，和澳大利亚也是类似的。那么如果过分的倾向美国的话呢，可能也会损害他们的国家利益。在日本的情况下呢，日本目前的采取的方法呢，基本上是以巩固日美同盟为主的，加强印太战略的结合。但是相反的呢，要进一步的迈出一步很咄咄逼人对中国的崛起的那个打冲锋的样子呢，他们也是不愿意的。他还是要向 维护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利益和各方面的外交关系的，不想走得那么僵。所以说呢，美国派出庞巴到这个时候来呢，刚才叶教授也讲了，想确认一下他们的之间的这个关系的程度怎样，试探一下深浅。那么这在美国的一个包围中国和这个阻止中国崛起的战略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印太战略呢，应当说是目前在这个美国同盟关系并不太好的情况下，如果缺少这样一个战略的一个同盟关系的话呢，我觉得对阻止中国的崛起呢是相当软弱的。如果有这样一个关系的话呢，我觉得就是对中国是相当大的压力。所以说呢，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美国的外交战略。所以庞贝尔呢必须在这种情况下呢还抽出时间来把亚洲来进行这样一个外交活动。
好，那个我想再追问一个问题，问这个杨忠美博士，就是我们看到啊，这次这个四方会谈结束后啊，至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就是只有四个国家里边，只有美国是公开点名批评中国，而其他几个国家好像都没有直接点名这个批评中国哈。那么我想请教您，就是说刚才您谈到的这个经济方面，这个贸易方面的这个考量，这些利益的考量那您认为就是说日本这个新的政权，就是在这个菅义伟首相的这个领导下，那您认为他会在这个华盛顿与北京之间会打算他怎么平衡这个关系呢？
我觉得还是他会继续走向安倍政权的这个政策路线，就是呢尽可能的在保持日美同盟为关系的一个组织关系的情况下，尽可能的修补和维持中国中美关系的平衡，中日关系的平衡关系，使这个不走上这个日本呢，和就是围堵中国的第一线，就冲锋在第一线的这样一个坚冰的问题，他呢还是想要维持中国的一个近邻的关系和维持自己的经济上的一个贸易利益和这个政治、军事上和政治上的一个比较一个安全的因素吧。如果过分的倾向美国的话呢，可能在那第一线的日本呢就会适得其反的影响到国家大大的利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尽可能是靠平衡的，倾向于美国的那种平衡外交，那这是日本的一个传统的方法，我觉得继续会这样。像印度呢，我觉得也是这样。印度呢，毕竟是一个大国，它也比较是一个人口大国，也正在崛起之中，它也经不着这样一个挫折。它现在正和尽管和中国有的边境贸易、边境冲的，但是呢，在经济上、在边境问题上呢，这两个国家呢，都是互相都不能损害的，互相冲得起来呢。都是两败俱伤的，印度也不想走到这样一个很过分的地方，他还是想保持依靠这个印太战略的同盟关系的力量来保持对自己有利的立场。那么但是他过分的走出决定性的一步，好像倾向于美国以美国的为主的这个政策路线的话呢，他也对在国家里也有损害。所以说我觉得这次四方外台以后呢，这个基本的格局还是这样的，这个对中国呢这个外交方面的包围的压力和阻止中国崛起的这个压力的态势呢稍微是明显了点，但是呢也没有造成过分的一个质变，还是就是形成了这样一个以美国为主的比较咄咄逼人的姿态，但其他国家呢尽可能的在靠平衡的外交关系。
好的，谢谢杨博士。叶教授，就是我们知道啊，就是这个四方安全对话其实是这个上述这四个国家，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建立的一个非正式的一个战略论坛啊。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国务卿、副国务卿比根在九月份的时候就表示说，印太地区呢缺乏一个像北约那样的一个强有力的多边机构。那么美方是希望把这个四方安全 这个对话机制呢常态化来防范中国的挑战。可是呢，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在美国的媒体上，很多的这个分析人士都不看好这个四方安全对话能够最终被打造成一个就是类似于北约那样的一个联盟啊。那我想问问您，这原因是什么？这个困难和挑战又是什么呢？
哎，是，所以我们如果今天去看所谓的四方安全对话，它横竖它还是个对话，这个对话要去转移成或者是演变成为一个比较巩固的一个国际组织或者是一个安全条例，像是北大西洋合约的这种概念，其实相对来说困难度比较高，因为它需要一个一定程度的历史环节去让它去形成这样的一个安全条约。北约在成立的时候主要是因为整个西欧跟美国一起共同反苏俄的一个态势，所以说它可以把整个北大西洋公约在迅速的从谈话到组合一起去成立，一起去执行。但你若今天看到的所谓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尤其是看到日本、澳大利亚，那当然印度的态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保留一点点，因为印度跟中国其实是有所谓的边境的冲突，所以说他们对彼此之间的关系跟对中国的关系的拿捏不像是日本跟澳大利亚这么明确。日本跟澳大利亚的态度就反过来说，因为它有很大一个程度跟中国的经济互赖性，但这个经济互赖性就造成了这些国家到现在为止它首要的所谓的美中政策，就是对美国跟对中国的政策，就是 hedging。 hedging 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避险，避险的意思是说我不要把鸡蛋全部都放在同一个笼子里面，我不要今天为了我的安全就直接去跟美国再去建构一个更强烈更强化的一个安全组织。因为现阶段来讲，日本澳洲都跟美国事实上是有一个安全共同防卫条约在里面的，所以我如果特地再去过度的去创建了一个新的一个安全组织，其实对中国来讲会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反感与威胁。那这对我跟中国的经济，对日本和澳大利亚，对中国的经济的这个交流就会造成了一些阻碍。这也就是为什么这次我们看到这三个国家他们今天公开的这些 statement 里面都没有特定的提到中国，也没有特定的提到反中的这个问题。所以说主要的挑战还是在于说，今天不能否认中国其实是一个崛起的市场，它代表的经济诱因对这些国家来说还是非常的强大。那日本跟澳大利亚或甚至是印度会不会单纯的因为与美国之间它不管是它的制度的相似性或它的价值的相似性就完全就去放弃所谓的面包而去拥抱这个安全呢？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只要在所谓的热战开始之前，就是所谓的美中事实上的一个军事冲突开始之前，或者是美中之间它的关系已经降到了不能再降的地步，这个地方可能最有可能做所谓的谷底，真正的谷底其实中美断交，就这个冷战完全形成之前，他们应该都会一直采取观望的态势。因为你太早亮了底牌一定会得罪一方嘛，不管你今天亮的底牌是对中国亮底牌还是对美国亮底牌，你事实上都是会伤害，不管是伤害自己的一个安全利益或者伤害自己的经济利益。所以你事实上日本跟澳大利亚他最好的做法，或者他现在正在一直在执行的做法，就是我什么都不要赌，我要继续跟两边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我可以跟美国继续去，我可以继续享受美国的安全保护，同时间我又要继续的享受中国所带来的经济利益。那当然这个我最大的问题所谓的挑战就是美国他很希望投入资金投入资本去把这个所谓的比较强化性的一个安全机构给建制出来，但其他国家不见得愿意一股脑的陪着美国一起砸上去，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好，我接下来想请教杨中美博士。杨博士，就是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啊对于这次的四方会议也有一个反应啊，我们知道他们这个其实中国这个副外长这个罗兆辉早在上个月的时候也是就是在一次出席这个会议的时候呢，就是批评了这个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这个四方会议，说是搞这个反华的小圈子。那么今天看到这个中国外交部又有同样的这种回应，说是这是冷战思维。 那么，我想就是说，实际上这个美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这四个国家啊，其实基本上他们的关系跟北京的关系都比较趋于比较冷淡啊，而且就是除了日本之外，似乎其他三个国家都是处于在恶化的这个状态。那么，有分析认为，这次四方会议其实凸显了这个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是一个自我孤立和没有朋友的这样一个窘境。那么，您对这样的看法，您的观察是什么？那么，您认为为什么中国在国际社会上似乎没有非常坚定的盟友呢？
这个呢，我觉得呢，这和中国的呢一个政治价值观有问题，就是它的政治体制上呢，最近发生了一些问题呢，就是像香港问题啊，还有少数民族的问题呢，引起了这个在价值观问题上呢，人权问题上等等呢，引起了西方价值观的冲突。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原来的美国在前一段时间呢，实际上是在同盟关系方面是。以强调美国利益、美国第一的问题情况下呢，实际上同盟关系相当于弱化。它的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点呢，就是实际上是它的价值观和这个同盟关系。但是这两方面呢，特朗普政权实际上做得并不好。那么正好利用这样一个中国这个前一段时期的低落时期呢，在加强这个印太战略方面呢，强调这样的一个许多政治上的。价值观和加强这个同盟关系呢，正好是一个良好的时机。那么这对美国来说是一个机会，所以说呢，应当说是这个造成这样一个印太关系的战略的加强呢，有中国自己的政权的政治体制的问题犯的政治错误，但是呢，反过来说呢，也是特朗普呢想在对抗中国政策的时候呢，想抓住这样一个政治这个。机会呢，想重新加强美国的自身的一个力量，来形成对中国的有利局面。那我觉得是这个三方面的关系，但是呢，我就觉得呢，这个想要形成像北约和苏联对抗的局面，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中国呢是一个不和苏联的情况不一样，这个情况也不一样，因为。中国和美国呢是，原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呢，实际上是关系呢应当说不是很坏的，就除了一段时间对抗以后，实际上在改革开放以后一段时间，实际上关系并不坏。那么冷战当中呢，实际上苏联呢的崩溃呢，很大程度上由于中美的关系的加强，才造成这样一个效果的。那么中国现在呢，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呢。它有自己巨大的市场和经济力量，那么实际上呢，任何一个国家，国家集团的包围呢，实际上对中国呢，实际上并不会产生像以前北约对苏联那样的强势的压力。就是现在的印太是在四国战略，如果真正形成一个紧密的军事同盟来包围中国的话呢，实际上也是不可能形成一个这样大的一个压力，因为中国的本身呢。它的巨大的经济能力和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自身的发展能力呢，实际上呢是，美国为首的这个像印太时代四国战略呢，实际上是并不会使中国的非常非举步维艰，非常困难，只不过造成它相当的外交的困局，但是呢，这对中国毕竟的崛起呢是不利的。应当说，对中国的阻碍中国崛起呢，还是有效的，但是呢，起不到根本性的作用。而且，日本、澳大利亚也没有这样一个铁了心的要跟着美国这样干的，印度相信跟着美国这样走到底的这个心态没有，也没有这国家利益支持他这样的立场。因为任何国家都要考虑自己国家的政治安全和利益，国家利益。那么，印度和日本和澳大利亚来说，他们呢和中国的和美国之间的就不会选边站，尽可能是平衡，一平衡一搞平衡战事，尽可能为自己国家利益为主，来采取这种对自己国家有利的外交政策，不会走得很极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印太战略呢，是对中国有巨大的压力，但是呢。 也形成了一个很致命的一个包围圈。
好，谢谢杨博士。我想就是就这个话题，请教这个叶教授啊，就是刚才杨博士的这个观点，其实也有一些很多在中国国内的一些学者也是持这样的观点，就是说这些亚洲国家其实并不乐见这个美国和中国打一场新的冷战，也不会追随的美国加入到这场冷战当中啊。那您认不认同这样的一个观点？另外呢，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四个国家的这个新的这个战略啊，其实这个结合更多的是感觉上是出于这个意识形态上的，而不是基于现实利益的。那也就是我们常常听到所说的这个所谓理念相同的国家。那么这种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以意识形态为基础来构建这个联盟，是不是对于北京来说是更难对付的呢？
哎，是的。那基本上你要说这个叫做意识形态而不是现实利益，我觉得话可能有时候反过来说，那我们先从一件一次件事来处理。第一个就是亚洲国家是否不愿意乐见这个中美的冷战真的形成，这个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对于不管是印度、南韩、澳大利亚，甚至是印度，或多或少他们与中国的这个经济的这个交流，如果在冷战开始之后被打断，对他们来说是会造成经济的损伤的。那再者，我们如果特别去谈说，哎，那这个所谓因为他们用理念相同的概念把这四个国家绑在一起，是不是让中国比较难去攻破？其实所谓的理念不见得是一个正确的形容方式，因为对这四个国家来说，中国都是他们最大的一个安全威胁。那当然对于韩国，就南韩跟日本来讲，还有北韩的问题。那这个安全威胁的存在是在于说，当中国崛起之后，他没有办法去保证中国并不会对外扩张。那中国对外扩张的时候，以这些国家现有的军事实力，他并没有办法完全的抵御或者是抵抗中国。这也就是说，对这些国家来说，他们还是需要美国去提供这个所谓的一个安全的协助、安全的保障。那在这个前提之下，他们又不愿意放弃与中国之间的经济交流。所以说，难破归难破，因为对中国来说，虽然说我们说对跟中国的经济来讲非常重要，可是当我们把这个国家的国家利益全部扒开来看到最核心的那一点的时候，那个核心点一直都是权力跟生存。就从我们若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去看的话，也就是说，当我的生存是可以被满足的时候，我当然希望去追逐我的经济利益。可是当这个经济利益会危害我个人，就我这个国家它未来生存的可能性的时候，那就相对来说困难的。这也就是说，虽然四方会谈到后来会不会演变成像一个北约一样的组织，困难度是有的，但是你中国今天要用单方面去攻破这三个国家，让他们跟美国脱钩，这个可能性也是微乎其微的。谢谢。
好，那么最后还剩一点点时间，我想请教一下叶教授，您简单回应一下，就是说如果这个关系持续恶化，那个最终的一个国际联盟会不会形成？另外呢，就是台湾有没有可能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好，那如果这个关系一直恶化，当然我刚刚提过有两个前提，这个联盟可能会形成。第一个前提是冷战变成热战，那如果一旦变成热战的话，所有的国家都必须要选边站，这是毋庸置疑的。第二个条件是中美断交，当中美断交的时候，这些国家他不选边站的话，他某种程度是就会去违背美国的意向，这对他们来说，这就变成说安全跟经济，你到底哪一件事情会放第一？一般来说，我们都认为到最后核心来讲，安全是最重要的。台湾在这个角色里面，它其实是在等待一个时机，它在等待美洲关系降到谷底之后，台湾就会自然而然被拉入这个所谓的第一岛链的一个包围网。所以说，我觉得未来，尤其是在特朗普这个选举的时间，或者是选举之后，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特定的迹象。
好的，谢谢。非常感谢叶耀元教授和杨中美博士参与讨论。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讨论只能进行到这儿了。那么嘉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们再次感谢各位听众观众的收听收看。那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